各位弟子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跟各位介绍过方便般若的玄义啊，也做了节前身后，从无不可尽品或者叫无尽品的方便般若的所缘境，知道我们要面对往后无尽的因缘呐，当作我们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往生净土成熟有情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画地自限的范畴，说我只想这样，我只想学这样，我的目标就只是这样，这个是我要做的，这个不是我要做的，这个是我要帮忙的，那个是我帮不上的，如果我们还在这些东西的分别上啊取舍，其实就跟菩萨戒的戒体，就跟菩提心的自信其实是相违的。那么如果跟菩提心戒相违啊，也就等于非大乘。那有人就好啊，我也干嘛做大乘呢？我就叫你们大乘人口中的小乘啊。那小乘其实跟大乘的差别在哪里？就在于自了跟恶立。如果所谓治疗者，其实根本不是错，因为每一个人本来就大乘来讲也是自信自度，对不对？师父绝对不像圣经故事里面的，同样一个故事，我两番解释，我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跟各位报告。曾经有一个某大医院的副院长啊，行政副院长，不是有牵扯到一个贪污或者是行贿的官司哈。跟我们前总统的女婿有关系，然后他被举发的时候，曾经被访问，他曾经举了一个圣经的故事。圣经故事说，在海滩上有一个很失意的人啊，他在海滩上踽踽独行啊，往前走，一边就跟他的上帝祈祷啊，上帝，我好苦啊，不是要信你就得永生，你一定要承担我的苦吗？在你面前我的一些劳苦重担就必得放下吗？那么为什么我走这么长的路，沙滩都只有我的脚步呢？然后呢，在光中化影传来声音，在他心头就有上帝的话语出现。上帝说啊，你以为沙滩上的脚步是谁呀？你们知道是谁的吗？他说，那个脚步是我的啊，是我背着你走在沙滩上啊，留下沙滩上的脚步啊，都是我背着你沉重的身影留下的痕迹。哎呀，好感动，对不对？好感动。那么如果你换作是佛家弟子啊，佛家弟子，佛家弟子永远不会骑在师父的头上啊，佛家弟子永远像普贤菩萨的那个照相一样啊。弟子永远是行六度，扛着普贤菩萨的师父，所以走在人间的其实都是六度的普贤行者。不是说我们今天行六度，我们就是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是我们的本尊，是我们的自信佛啊。那么他令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行业因缘上都不具足，也不圆满，所以呢。我们经常藏传叫金刚萨埵啊，咱们汉传就是普贤菩萨。各位都知道，所有的忏呢，共同的忏主都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在你心要退的时候，他会出现。那么等你退了以后呢，地藏菩萨会帮忙。所以这两位菩萨有他的责任跟特色。所以呢，你如果真的接受啊佛法，也了解佛法的缘起，也接受普贤菩萨当你的自信佛，当你的本尊啊，那么你念念普贤菩萨，你就会在很多行业因缘上看到许多难行能行不得不行，然后慢慢从过程当中学习，虽然难行，但是呢我一路行去啊，就可以啊见到二空真如，因为我看到二空真如的曙光，所以我深信不疑，于是呢虽然难行我能行， 一直行到好容易三个字在你心中浮起来为止。原来这一切都不曾如我所见的真实那样子的障碍。那么这些无障碍法界的现前啊，现前，你会知道，你会知道，原来空实则不空，不空是多情，空只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你不能说它没有，你也不能说它有，有一个空，空就变成有了，对不对？有也不如你所见的那么难，而且非得要我去做。如果你懂得参究无我的话呢，当你有难的、有障碍的、有困难的啊，有磨业因缘的、有烦恼或烦恼障、这个所知障在现前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要观察，不是人家给你做障碍啊，是你自心有盲点嘛。所以唯识观就告诉你，在这些难行能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心呢、啊，给自己设了一个屏障，然后你又抱着那个屏障，烫的皮肤全部都脱落了，你抱着那个火柱啊，在受地狱苦啊。然后呢，地藏菩萨的清凉甘露水一直在那边浇灌，如果你自己不能够感应到浇，心中的火是停不下来，你会一层皮一层皮的烫掉，那烫掉只不过是烫掉你的我执跟法执，你的那个灵明的觉性永远是那么清楚的觉了当下，你说你少掉什么东西啊？你要期待到什么天堂去呢？你要从什么苦到什么乐趣呢？那如果你不了这一切的化境，是你自心留爱变现所现，如果你不知道，永远懂的道理没有办法在这些东西上体现，其实你永远跟见性呢，会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为你还是见不到缘起，见不到缘起，在缘起当中达不到一种功课上的学习跟明白，就见不了性，见不了性，你就没有办法一体起用，所以呢，你就一直不断地住在所谓行于空而追求空性这种眼若达多头上安头。带着头去找头的那种困境，找不到啊，怎么可能找得到呢？对不对？头就这一直都在你头上啊，你不是用你的头的灵明决心在找另外一个头吗？所以楞严经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告诉你要克服一个无明，那个根本无明，如果换作一句话来讲，就是知上立知是无明本，知本来是众妙之门。我们活生生把这个知呢搞成了无明，搞成了一念无明，明明白白的这一念法信心呢，却被我们活生生的捏造成一念无明。那么何来法信跟无明之间的距离？何来这个距离？这个距离是什么？这距离也不过就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而已。啊，这个话是昨天从礼拜五早上的熊婉熊老师他讲课里面提到的事情。那么这个因缘这样下来啊，其实我们方便般若谈到这儿，有人就在上礼拜我所谈的两个礼拜的悬疑当中去分别方便啊就近啊，很多人都会入佛门都要追求就近实相，而不了解就近实相就是你身边这些方便门。这些方便就是让你搭这个船到彼岸的，你舍了船，请问怎么一直到彼岸？你一直不断说这个船我不要，这个船我不要，这船我不要，我只要就近实相，但是问题你不搭上船，怎么过四十里洪流？怎么过二执？怎么过二障？怎么离开相父出众父到达彼岸？虽然方便到彼岸一定终究要舍，可是你知道船只是划线的啦，舍无从舍，所谓的入那个门搭那个船不过就是给小儿口上涂蜜，那你说那是骗人的吗？好好吃不是吗？或者是地藏菩萨给你讲几句因果的关系去恐吓你吗？你到底是要听得了地藏菩萨的恐吓， 还是听了了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劝你往生净土的乐境呢？你到底是要吃蜂蜜呢，还是要吃苦莲呢？莲那个莲心的苦味呢？苦也不吃，乐也不要。那有人要乐不苦，有人呢宁可吃苦就不要乐，然后呢还把苦当作乐。那么有人呢觉得乐是别于苦之外，那个是一种重苦不能轻，独有自信的真如法境。如果你是这样子把苦跟乐分作两条路，当作两件事，当作前后的分位，当作前后的分位，我们说见缘起正性空，你这一念心到底是谁啊？是做什么证？是谁在证？证什么法？三轮不空，学般若也枉然了。所以入方便般若，其实我觉得就要去验收啊，验收前面在讲圣义谛部分的自以为是。很多圣义谛的所谓的菩萨行者，永远不了解啊，真正的圣义啊，是在令众生得乐，而不是自己住圣义，还要从众生的各种三界苦当中呢，要拔众生到所谓的甘露地区。你何德何能能够做众生的坐骑啊？你充其量能够共乘一条船，你能力高一点，顶多当船夫。你顶多当船夫而已啊。你看看我们经常在搭船的时候啊，到岸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会先跳下水啊，推着那个船呢、啊，不要撞到岸边，然后呢，把他的船头转向，用他的船腹去接近码头边，都会挂着很多的轮胎啊，让他安稳的靠岸，然后拉紧那个船，系紧那个绳子，当他系好了以后呢，再拉着每一个乘客的手啊，一个一个从船身上跳到彼岸去。你认为先跳下水的是谁啊？如果那个水是四十柳洪流，是所谓的脓血，是所谓的火河，那个人干嘛先跳进去呢？干嘛要做那些到岸的前行工作？那么所有这些菩萨为我们准备好这些因缘，只为了让我们轻松的上岸。而你轻松之后呢，觉得说奇怪，这里怎么又是此岸呢？我到彼岸去，怎么你又把我带回此岸？就是你不了，就是我们一念不了心，一念不了心动啊，那么呢，处处就留爱，处处就生障，处处就起执着。那么这些的妄想、分别、执着，一直都是学佛路上重重的障碍。你在重重迷雾当中能够走得出来，不能够走得出来，其实就看你一止善知识的那一份心能不能够转换到恭敬一切众生。你入不了平等法界，你永远见不到真如。你永远在这些事项上分你我，分高下，有贵贱，有一切的分别法在中间呢，就多了那个拣择，就多了那个拣择，于是呢，就会有很多的困难，重重不断的一直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十相般若的模式因缘到不退转位，通过不退转位，你能够确实皈依发心不退转，才能够入六度。你以为六度就凭着一念无厘头的菩萨热诚，然后呢，找到一堆众生，然后就发了愿，然后说我要行菩萨道就干了嘛？很多人在这条路上不是死得很快吗？不是退道吗？号称行六度菩萨行的大护法，多少人转到他中去了？所以在教研上的熏习，在自心上的功夫，如果这解行不能够同时并进，不能够圆融无碍，你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多远，其实都是一个看福分的问题了啊。 所以我们多半的人其实都是不定种性啊。那么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碰很多东西啊，阿赖耶识当中留了很多的杂染种子，杂染种子并不是不好，就是有好的跟不好的夹在里面。可是问题就是有杂染就不清净嘛。杂染本身可以是清净的，可是我们往往用错，就是杀鸡用牛刀，然后呢，往往要用手术刀，又要去砍树，所以你永远用错跟用错的工具啊，处处就会发生很多的不方便，因为你没有办法拿到方便称手的工具，所以你一切的对劲都会造成是一种不是过当就是不足，永远入不了如啊，如就是刚刚好啊，嘟嘟好啊，怎么想呢？瓶盖跟瓶口都巴巴巴，就比如我的杯啊，赶快呢，啊那尾巴，我跟你讲啊，你拿着杯子啊，晃动晃动，里面的水就洒光了嘛，杯子就扑通掉在地上了嘛，对不对？所以不是这个杯盖大，这个杯身好，两样东西就拿起来一拍就合了吗？煮沙会成米吗？道理是一样嘛，你不能够如。你不能让它恰恰好，你不能让它感应到交，这一切如果不如的话呢，请问怎么能够成就呢？成就者有三种成就，白法里面讲的种子成就是你念一念心的成就，现行成就就是这个啊。如果你拿了的瓶盖跟瓶子把别开来合不起来，两个都对哦，两个都是好东西哦，两个都是重金打造的哦，两个重心打造的东西合不起来，你硬要它合，你结果就是不合。如果你认以为两个不合的东西真的是不合，于是你两个都丢弃，你把两个原来可以完整的东西通通丢掉了，等到你再去找到另外一个瓶盖跟瓶身的时候呢，另外那个瓶盖刚好适合你前面丢掉的瓶身，新找到的瓶身刚好对到你以前丢掉的瓶盖，所以你永远都缺瓶身，要么就缺瓶盖，你这个瓶子永远装不了法水，好不容易装了一点法水，动一动又通通倒光了。我希望各位听得懂我的比喻哦。所以如果你在一路上啊，沿着沙滩捡石头，要不然有些人抱着石头在身上，等我找到最大那一颗，我身上这些都快丢掉了啊。或者呢，总是觉得我身上找了这颗不够大，不管你要背一堆的石头在身上，或者永远一直拿一直丢，一直拿一直丢，总是期待下一颗会更大，啊，下一颗更大。这个心呢，就是拣择，就是取舍，就是分别，就是妄想，就是执着，就是我执，就是法执。它的基础就是好重好重的烦恼障，你对一切的所知境界不了前进，是自心所变自心所缘，你没有办法让你所变的境用真如的心去圆念它，细心在缘而无所细，住在真如而无所住，依于法性而无所依。我讲又好像是口头禅了齁，的意思就是说，用起心论的说法，就是水源不变，不变水源，这还是口头禅了。你用中观所谓的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还是口头禅了。你用唯识家所谓的缘生无性，无性缘生，还是口头禅。至于老法师比较少谈缘起性空，他比较多谈缘生无性。所以呢，这些过程如果你不懂无我无法波若游，你如果不懂得乘方便波若的船游于法界，你的身心永远都没有办法走在精进的路上。本着你的菩提大愿，有禅有慧，成就佛道。我以上讲的就是六度啊，就是方便六度的一心波若，一心六波若，一心六波若。好了，宣讲我想恐怕你们 能消化多少就看你们的用心哈。那入课文之前，我跟各位讲一个，我们昨天不是7月1号了吗？然后呢，我们佛弟子呢应该认七月，农历七月是吉祥月，对不对？7月15号是佛的欢喜日啊，所以昨天，熊万老师就说，昨天是阿弥陀佛特别加倍的日子哈，也是地藏菩萨来护持法界，好，是地藏菩萨现行的日子，所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是他的生日，啊，所以各位别忘了那一天呢，要忆念地藏菩萨的功德。你们知道地藏菩萨功德吗？啊，今天不急哈，我们等接近8月30号的那个礼拜六啊，前面那个礼拜六，我再花点时间讲我很钟爱的地藏菩萨的功德，跟各位结缘。因为他是我的出发心，他是我的出发心。我5岁6岁的时候就皈依地藏菩萨，啊，那么这个因缘我到时候再跟各位讲。那可是民俗宗教里面呢，却把七月呢当作所谓的鬼月，诸事不吉祥，这很好玩吗？对不对？所以你说啊，我们这个法界哦，真的是佛魔共处啊，有人看佛，有人就见魔啊。那你是见佛还是见魔？我觉得是随自心自现。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现象，我们从今年开年以来，其实从去年啊，那基金会就拿了2本那个我们的护身阅历给我们坐一楼，看管我们门户的阿伯啊，然后呢，他就把它贴在后面哈，贴在后面就给人家看，他有个日历，单张师的，有个月历，就护身月历，就不晓得为什么哈，从今年开始，只要吊上去的护身月历，吊不到一个月就被人家拿走，吊不到一个月就被人家拿走，那还好基金会有很多那个人家没有请完的。那个优比的哈，有剩的那个月历啊，我只要看到没有了，阿伯就从自己家里拿一个，现在外面贴的那个小猫熊，各位等一下离开的时候去看一下，他现在掉个小猫熊，就是他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他说那边没有月历可以弄了，所以就至少从家里带个小猫熊来顶替。我就看了说，哎，阿伯你怎么把护身月历换下来了？他说不是啊，被人家偷走啊。那我就说好好好，我到楼上帮你再请一副下来，就请一副下来，哎呦，弄不见了。就突然呢，有一天阿弥陀佛跟他讲话了哈，他说啊，这个你哈，就单张月历撕下来，然后用胶带粘在墙壁上，你看那个小偷哈，看怎么把它拿走，哈，那有人要，你看连我们这个佛像都会被人家拿走啊。真的，我们这个佛像是新请回来的，我们这佛像就被人拿走，3楼的佛像也被拿走，所以后来简老师才去找了2个护法站在旁边，你敢拿啊？所以到现在还好哈，大家还好。那有人把我们的那个地下室的念佛机也拿走，哎，很奇怪，就是有些这种喜欢三宝藏珠物的人，真的不晓得因果哈。那随他那。那你姑且说啊，那个不是好了，那我们也认为结缘呢。问题是阿伯就觉得心里面怪怪哈，那我们就一直补充东西给他，就是他最后阿弥陀佛跟他讲这个，他说这是我要申请专利的东西，他说啊，如果连日历都有人拿走的话，那以后他说他要去定制一个亚克力的那个壁板，他要每一天呢、啊、撕下来那个日历啊，搁在那个亚克力的那个壁板里面去。他说你有办法就把那个亚克力的壁板那个壁架拿走嘛，他就想很多方法想要去克服这个问题，结果呢绝了，我最后一副给他的东西他不就用了这个方法吗？那从1月没有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是3月，3、4、5、6月4个月不再被偷了，可是到了7月31号结束了，然后呢他把月历打开，他把七月上就是刚刚结束的七月那个月历撕掉以后，出现这个画面，还是国历七月。你们会以为这个是上个月的七月没撕掉了，对不对？翻过来就是9月，真的，这是装订多么可。 多么比例低的几率，懂吗？那照理说应该一二三四五六七，接下来要念八月，对不对？啊，今年的八月，八月一号刚好是农历七月一号，你不见鬼了吗？八月活生生就不见了，两个七月，两个七月，我那么多副拿给他，他那么多副不见了，就这一副他想到方法，等到撕到七月，七月撕掉了还是七月，要等这个七月，要等这个假的七月过了，所以这个农历七月，也就是八月一号开始这个月，他也只能钓那个小猫熊，懂我意思吗？他也只能钓那个小猫熊，你不觉得见鬼了吗？所以我昨天早上来啊，他就说阿弥陀佛，我见鬼了，见鬼了，他说我八字大概有问题，他说他的八字大概有问题，我说怎么回事，他就把这个事情讲了。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多没有问题的护身阅历，怎么活生生就被我碰到这件事了？然后也很好玩哦，他从昨天开始第一天，他之前都是值晚班嘛，啊，就是我们这位德国的阿伯，他值晚班，昨天开始他新生入学开始值早班，啊，开始值早班，就他值早班的第一天来换阅历，发生这种事情，他才刚发生这个事情啊，我后脚就进来，我八点半准时在这边打卡上班嘛。八点半进来，我打卡上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这个事儿。我们两个就在那边，酷啊，就多，今天怪怪的呢。嘿，这个刚好是七月一号啊，啊，这到底是吉祥还是不吉祥？如果八月或者是农历的七月是不吉祥，这个月历很吉祥，因为它没有八月，对不对？没有八月，而八月是因为七月过完了才有八月，所以八月是七月的圆满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 也就是说，如果照我们的福地子来讲的话，那八月如果是吉祥月的话，他就跟你讲不要见八月的性空，那个都是假名的八月，你要见缘起，因为没有了七月，八月只是假名，所以他要回来让你看着七月，想着八月，过着八月，不住八月，叫你一直不断的要意念七月，你要常意念缘起啊，才有办法常见性空啊，好玩吧？哎，这是我胡诌的还是我乱盖的啊？哎，我觉得，哎，真的不晓得，就是处处见法呀，处处见法，好玩呢，真的好玩极了，你知道吗？佛法真的好玩呢。真的好玩。然后上个礼拜三呢，上礼拜三，我不是跟之前跟各位讲了，我跟我的学生呢，带一个退休的好朋友啊，去法鼓山，不是讲那个心灵茶会的事情吗？然后他这个礼拜三，我学生带他一块来找我，就说他们去法鼓山办完皈依啦，啊，那么就七月二十号好像是哈。皈依完之后呢，他去参加那个福智的那个企业人的那个佛法班，然后他们就来跟我分享他们皈依的心得，以及参加福智佛法班的心得，然后就问我下一步要怎么学习。我就请了三本书跟他们结缘哈，第一本书就是空师父的《金刚经》研习报告，因为他们说他们读《金刚经》，因为他说那个圣严法师在皈依的时候啊，叫他们要常常念金刚经，于是他们就这几天就念金刚经，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觉得很相应了，我说相应之后呢，你要读了圣严法师的注解啊，啊，也要多多看看别人的注解啊，你把金刚经各种版本的注解书多读啊，然后最后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之后，有机会你再跟我来讲一次金刚经给我听啊，如果听得懂你讲什么，你就可以学下一步。那他就问我说，那下一步是学什么呢？我说下一步嘛，就圆觉经吧，啊，圆觉经有十二个菩萨。那他就很贪心的问，那圆觉经学完的下一步是什么？我就说那就解深密经吧。那他就不敢了，他把经本拿到之后，他说跨摩。我说跨摩没有关系，跨摩就开始诵嘛，啊，读它嘛，啊， 读到金刚经读熟了，你自然就懂圆觉经，圆觉经读熟了，自然就懂解深密经。解深密经读熟了之后呢，金刚经的风光又不同了。金刚经风光不同以后呢，圆觉经的境界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再来回来看解深密经，够不赶快，你会发现经虽然是一本薄薄的，永远读不够，永远读不完。当你有无尽缘起的时候呢，你就来跟我一块学习般若经。我给他开的功课就是这样。他说那可不可以给他一点行门的方便呢？我说好，那你就坐禅数息啊，念观世音菩萨，念佛号，你欢喜哪一个你们自己去讨论。然后说有没有什么书可以让他看，我找了三本书让他请回，让他借回去看，因为从图书馆借的。第一个呢是石牛图啊，石牛图啊，就是牧童牧牛嘛啊，拿了一根绳子，拿了一个叉子啊，代表指跟观啊，然后呢来做了十个境界啊，做了十句禅的十记啊，让你来表示我们的九心住的过程。好，我把这个书介绍他，我先看这一本，然后呢我找了阿姜茶的两本啊，阿姜茶的两本平静的流水啊，那叫什么？檐下飘雪，啊，静止的流水跟檐下飘雪两本书，让他拿回去看。然后他昨天打电话来，说他一贯道的仙佛班不去了。我说好，我说好，那既然不去了，那我们结缘学禅的机会就有了，因为他一直要学禅嘛。我说你学禅慢慢来了，哦，因缘具足了，自然就有机会嘛。好，就是这样的过程。结果呢，昨天早上上熊婉老师的课的时候呢，他发了一张简章，那简章呢就说明天8月3号在龙山寺还是什么地方我忘了啊。那么圣玄法师就之前才来我们这边传那个药师法门，他讲了好几堂课啊，讲这个宗教对谈的一位法师，他好像要讲三世因果。然后呢另外他也讲了这个，就是熊婉老师啊，就负责第二堂课讲什么呢？讲这个石牛图，你看有没有读好？有没有读好？所以他在跟我打完电话，然后呢，我昨天上完课，他就跟我发简讯，我上完课已经知道石牛图的演讲的消息，然后他告诉我石牛图他读得很欢喜，啊，他决定不去仙佛班了。我就跟他讲，那你有去明天的龙山寺的演讲会，刚好我那天拿给你，礼拜三拿给你的石牛图，你就去那边听石牛图熊婉老师的讲解啊，他是禅静双修的专家，哦，是个大老师，你就去听吧。他说哎呀见鬼了。我说啊，真吉祥啊，不是见鬼了，你要学佛你要改改口气口气不对，态度不正确，观念不端正啊，这个好字端言不起来。所以啊，只要心端严了，一切事情皆吉祥啊。所以我们佛教不是有一场吉祥歌吗？你们有没有那个 CD 或者是录音带或者什么东西的？有没有？你们去找找看，有那个吉祥歌啊，有人把它编成曲子哈，啊，编成曲子。如果有的话，我不晓得，我就问一下基金会这边能不能放啊，这边能不能放？我自己已经请到了那个慈爱经，准备有一天我们十度这个六度讲完，我们会放那个东西给各位听。可是有一个吉祥，因为刚好是吉祥月嘛，所以你们帮我去找找看，因为我在一心园没有问到，你们帮我去问问看有没有吉祥啊，吉祥歌那个编曲的调子。你们，我为你们大概分享一点那个吉祥歌里面的那个词啊，那词也蛮有意思的啊。好，那这就是我的一些拉拉杂杂的前言啊。好，我们请把经打开。如果你们用自论的话呢，翻开2994页那个果尘呢，啊，你拿一本那个第四册给这位师姐。好，那自论的话打开2994页，观广经的话呢在875页，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念过一次了哈。好，请你那本的话就打开2994页啊。好。那么我们看看六度相摄品这一品的经文。那么这边说了，须菩提，不佛言，世尊， 云和菩萨摩诃萨住檀罗波罗蜜取斯罗波罗蜜，这边你可以加个问号，对不对？然后呢，须菩提一直都是般若经当中的当机众啊。我们本经的发起，本经的发起是由舍利弗来发起啊。舍利弗看到佛放光，就问因缘啊，就问云何行啊。菩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啊，行云何行六度，那么由这样的缘起开始的，我想各位从续品开始知道。那么一旦发起了以后呢，舍利弗是专门会陷害别人的，他都不自己讲，他说这个东西要怎么讲，然后呢佛陀就顺舍利弗的心呢、啊、就指定须菩提啊，因为须菩提是一个很沉默寡言的人啊，那么沉默寡言的须菩提常在那边玩味空性，所以呢，世尊呢、啊、就跟他讲说：“须菩提啊，你就为当场的菩萨众啊讲说般若波罗蜜吧。”然后呢，须菩提就在那边推让，说：“我没有见到菩萨，我也不懂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不可言说，我怎么可以把不可言说的东西夹什么样子的文句说给我见不到的菩萨摩诃萨听呢？”好，我们整部般若经是这样开始的、啊。所以须菩提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机众，他示现声闻的声啊，声闻的相，可是呢内密啊般若见啊，外现声闻行啊。所以呢，如果照我们的照默学的传承来讲的话呢，这刚好是瑜伽行般若见，用般若的正见，空性的正见行瑜伽止观啊，成就所谓的四沙门果，这只是外貌的因缘相，但并非真实。那真实那当只有佛菩萨跟那些圣弟子们内心才知道了。那这个时候呢，须菩提就在这个因缘底下呢，佛说了无尽缘起的因缘以后呢，他就问他的世尊啊，老师说啊，老师啊，那么云何菩萨摩诃萨，为什么菩萨摩诃萨住的意思并不是坐在那里啊，因为如果是坐的话，就他就也坐就是不动的意思。住不是不动，住是活动的意思，就是你有个范围嘛，对不对？我设定一个范围，比如说我要去供千人千僧斋啊，或者百僧斋，像最近不是都供佛吗？斋僧吗？于是他就发起一个因缘，说我要办一个法会哈，然后呢，请100个或1000个或几百个这个出家人来供僧。所以你一定要结一个戒，结一个戒就是设定一个范围，设定一个范围，说我要做这些事儿。那么设定范围，然后就在那个范围计划之内去把那个功德圆满，叫做住。各位懂我意思吗？所以住的意思就是在一定你的计划范围之内把那个功德圆满。所以当有一个人发心说我要学行檀罗波罗蜜，就是我要学行布施度啦。好，我要做一个布施的功德，我要让布施的功德圆满啦。可是呢，我要于中怎么样去取就是显现。我要在圆满檀罗波罗蜜的布施度的功德的因缘事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去怎么样取就是体现。能够体现什么呢？体现斯罗波罗蜜的功德。也就是说，很多人说我要如理呀，我要如法呀，于是他就读很多斋僧的经呢、从这个斋僧的经当中呢，去采到那个共生斋僧的那个仪轨啊，说怎么样能够请圣啊，怎么样能够安大坐啊，怎么样能够入住出一切平安吉祥啊。于是他就按照这个如理如法的方法呢，说我要圆满这个布施度，可是我要如理如法能够安住斯罗，安住斯罗就是戒啊，能够不为这个戒行戒相戒法戒体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是基本的语句啊，各位都要知道。他一定会说我住什么，我要取什么，就跟我们今天一样啊。你今天站在你的两脚不就站在地上吗？你有所住，你才能够有所作为嘛。啊，我想洪大哥你跟我一样学太极拳就一样，永远不能双重。太极拳最忌讳就是双重。什么叫双重？两脚平等站，吃死在那个重心上面。你一旦吃死了， 你被高手啊，随便全身从头发端到指甲尖，处处是破绽。所以太极拳告诉你，一定都怎么样，要单脚，单脚，单脚虽然住，可是你不能够碾死，你不能碾死，你凡有所受，都要把那个力啊接引到地上去，然后呢，借着那个反作用力还诸他身，不争一分，不减一分，内心当中不能有打人、还报的一念心意识会动，外不能取向，内不能动一点点这样的心，有没有？洪大哥啊，什么出来教大家打太极拳啊？我的推手没有另外一只手啊。关键在这儿，这就叫做方便倍儿啊！你住啊，有所住啊，可是无住啊。然后呢，有住才能取嘛。那虽说取，可是实则不能取，取只不过是住相的体现而已。住不过是让因缘圆满，然后呢，让你取的功德怎么样成就？许他才有成就之相，不消第二刹那。当初生，当初灭尽。我想你听过以前我所讲的，大概就知道这个意思。这就是住坛取斯罗。我要圆满坛，可是我要体现什么戒？我要体现戒。所以须菩提就问这个事情：我怎么样去圆满坛罗波那蜜？可是怎么样去体现戒法的如理如法的功德呢？一般人。布施就是布施嘛，对不对？啊，东西好别人就好啊，啊，不然你试看看啦。你饲老爸老母，不是我饲狗呢啊。一个铁钵，板了饭就给妈妈吃。为什么你用铁钵给妈妈吃饭呢？因为她常常弄倒啊，所以铁钵不会坏啊。然后他的孙子，哦，阿尼哦，于是呢。他以后也帮妈妈蒸饭，他也帮妈妈拿了一个铁钵啊，盛饭给他妈妈吃。他妈妈就问他的儿子说：“你干嘛拿铁钵给我吃啊？你给奶奶铁钵，我当然给你铁钵啊，我学你这么做啊。”那他妈妈就生气了：“铁钵给狗吃的，你怎么用狗的钵给我吃呢？那你当奶奶是狗吗？懂我意思吗？”所以小孩子吃饭呢。他一直急着要用筷子，要用汤匙，要用叉子，可是呢，他老是吃的满地都是本粒吧，菜也剥的到处都是，所以呢，当妈妈的，啊，当管家的，永远都在那边善后，很烦，对不对？很烦，对不对？好，你就喂他嘛，你就继续喂嘛，一餐喂，喂到十岁，你继续喂吗？问题你什么时候断奶？你什么时候给你的小孩子断奶？这是关键的因素啊！断奶到底是慈悲还是残忍啊？看你怎么做嘛，看你的缘起是不是成就嘛。你已经有了要去取斯罗的目标了，坛罗波罗蜜是他的前行，当然要做圆满。我喂养一个人，哦，我供养一个对象，我不能够无尽的供养，因为这一切的是有尽的因缘。可是无尽的心怎么样有尽的因缘去体现呢？因为斯罗就是框框架架，就是规矩，就是方寸，在方寸规矩之间怎么样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呢？有规矩，可是就你必须要当作没有规矩一样的，没有绳子绑住你，没有任何枷锁逼着你去非要去做，没有叉子让你入火坑，你不能有任何这种不清凉不愉快的感觉去持戒。如果你觉得戒持起来这么不舒服，这么不愉快，你干脆舍戒，你干脆舍戒不是快活一点吗？那你又要行供养事，可是你的内心不能够住在戒上，不能体现戒德，不能体现戒德。那一天呢，我们在这个我在那个麦当劳 然后呢，一早在那边吃饭准备功课，然后就来了一位，后来知道他是假和尚，然后呢拿了一个观音寺啊、观音亭、观音庙的那个布子给你要捐献，然后呢这个我的朋友啊就捐了100块，之前我们在门口碰到他啊，不是同一个人，是同一帮人，也捐了500还是1000块，我那天还跟他讲了很大声说。师傅啊，我们见过面了啊。他完全不以为意，他给了我一张观音的卡，给了另外那位那个学长也另外一张观音的卡。结果呢，那个学长呢，给了他啊，供养他100块，我呢一毛钱也不给，我只给他一句话，说师傅，我们见过面喽，我们见过面喽。然后呢，他本来啊，各给我们两个人呢一张观音卡。那最后他发现我不给他钱呢，他就说：“你的卡我拿回去好不好？”我说：“OK，拿回去。”然后那一天的晚上啊，新闻就报道，他们整帮人就被我们的检察官呢抓起来了，因为他们到台湾来行骗呢，不到一个月就可以有上千万的收入。那你说我有钱布施啊，供养三宝，怕不怕碰到假和尚啊？怕不怕？看你的内心怎么安住。其实啊，真供养、真布施是不怕假和尚，因为呢，每个人都自负因果。我行我这个礼六度布施的真诚心啊，功德都串起来啊，功德都串起来啊。然后呢，他要做行骗的事，他自负因果，懂意思吗？啊，所以呢，拿鸡蛋丢石头，本来都不生妨碍，本来不生妨碍。所以上一次他跟我结缘的那个观音卡，我还供在三宝佛面前啊，帮他消灾解厄。好，那这个事情觉得其实就是向上我们不了嘛，啊，了的话你会有其他的方便，可是呢，你纵使有方便去摄受，他也不见得会要，他也不见得会听，对不对？所以只好该怎么样的结果，就一定要做到那个地步啊。希望他们那群人也知道怎么样反悔哈，那这就是这样子，你怎么样做坛的功德圆满他，可是要体现出释迦牟尼的那个框，因为这两个是很违背的，你懂吗？布施是无私的，戒是谨守分寸的，懂吗？坛若不能顺，是人家要什么你就要随顺人家什么，懂吗？他跟你要衣服，你要给人家衣服；他跟你要饮食，你要给人家饮食，这是坛。可是戒呢，是我守不杀生戒，人家给我众生命，我宁可饿死，我就是不吃。你看这两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在性德上违背，在修德上更不相容？好，那你要把这两件事情要能够圆融，你内心会不会打架？我看很多。尤其是要煮饭给家人吃的师姐啊，很苦啊。那一天她持斋，或者她是五戒弟子，然后呢家里也不吃素，你要煮一餐饭给他们吃，光从到市场拿了菜篮买菜开始，内心就煎熬，内心就煎熬啊。那当然我们宁可说好，我就吃三斤肉。对不对？不见杀，不听，不闻杀，不为我杀。OK，你用这样子，好，把那些众生肉买回家了，买回家就要料理了。好，那真的真的持戒持到那里的时候，那看那个滚滚的黄汤当中煮的众生肉的时候，你心里面很难受，是不是？好苦啊！然后呢，当你送上餐桌，你随喜的在旁边吃肉边菜。然后呢，看你家人在那边吃的大快朵颐，你内心一直不断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普贤王如来，对不对？你的家人就觉得妈安呢，一副假道学的样子，对不对？对不对？吼、你舍命陪君子，做个老官，好啊嫌个老奴，对不对？落尾过来扣迄个死人骨头。你怎么办呢？你要做檀罗波罗蜜，你又要取释罗波罗蜜， 你内心怎么安住啊？你内心怎么安住？煎不煎熬？你是要把大家都拿去抓去皈依了，抓去守五戒了，你才能够当好家庭主妇吗？嗯？还是干脆我舍戒了，我不当佛弟子了，我跟你们去教堂好了。因为教堂的教导是说，吃素的都是懦弱的，众生肉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你不吃，你不吃这个恩赐，你就没有办法行上帝的活命，完蛋了，对不对？那你如果就不完蛋，你觉得那个也很随喜，那你就去啊，啊，只要跟家人和乐相处，我觉得那也是功德一件。对我来讲，那也是供养三宝，是什么？是每一个众生的自性三宝。因为我眼中，我只能够见众生的自性三宝。我如果心中只有常住三宝，我活不下去，我一路都走不出去，我处处是红灯呢，到处是坑坎呢，我怎么走出去？我怎么走出去？有一位曾经在我们基金会啊，常来共修的一位师姐，那么她为了要学佛，抛家弃子，其实不是她抛弃人家了，当然她也抛弃人家了，那家人也抛弃她了，最后她就孤苦一个人流浪在外面，然后呢，流浪在外面以后呢，她就到基金会来，成天从早做到晚，啊，我就跟那位师姐讲，这样不是办法。我说你在行什么？他说他蛮会猪甲。他说那我帮你留意看看。那后来因为我常去那个，你的什么路啊？绍兴南街接近忠孝东路那里，不是有一排那个小吃店吗？然后刚好就有一个小吃店贴一个布告，说他要顶让经营权。那我就回来跟那位师姐讲说，你可以去那边接那个店。他说那个店的老板，因为他只是怎么样，要找猪家的人啊。然后那个店呢，你去那边你看，有炸排骨、炸鸡腿，对不对？卤肉饭啊，切拉米啊，那他都快活不下去了，银行户头只剩下42块钱。我说哎，刚刚好哎，刚好华严42字母啊。我就送他听华严42字母，所以你就诵念华严42字母，然后在那里吧，好难请嘛。等到你有更好的工作，你就换嘛。那到他到现在为止还在那里，还在那里。那问题就在这里了。你是佛弟子，你也是五戒的弟子啊，你还是菩萨戒弟子，那就更难为了。你每天要去那边吃黑做黑做黑住家里面给他哄家里边弄呢，那边弄呢。所以我说啊，戒最难的地步，当然是有人会说是清净戒了哈，完全如理如法的戒。可是啊，在戒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说给各位听啊。那么那个戒经的故事就是，父母跟儿子三个人行在沙漠上，要去供养佛陀，啊，去供养佛陀。这件事情对他们三个来讲，是这一辈子最大的梦想。最大的梦想。那么于是呢，这三个人就走走走走走走到半路上啦，然后呢，弹尽援绝，迷路啦。那眼见就要在这个沙尘暴当中，三个人都要死掉了。这时候呢，他们就开家庭会议，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个儿子是菩萨示现，那儿子说：“你们把我杀了，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会有力量啊，到那里去见佛。”去供养佛，啊，你去求佛，为我的往生求加持。于是呢，他们就这样做了。可是问题是啊，杀也杀了，肉也剁了，血也喝了，在吃肉喝血的过程当中，请问，如果你是那对父母，你知道你吃的都是你的独生子的肉，你知道那肉只是为了要活命，你会贪其味吗？你会见功德吗？你会吗？不会嘛？可是你知道这只是活命之计，这只是活命之计。如果你用了这个活命之计，你到不了彼岸，成不了道，供不了佛，成不了圣位，见不了道， 所以呢，我们经常讲啊，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你要还几辈子，其实不见得还得了的。真正的戒啊，是在你那一念见圣道的心，那个绝对不能够吃用十方的供养信施，而你有一念退道的心，包括我们今天在内哦，我们在这边我用讲的，你们用听的，我们都在受十方的信施哦，受十方的供养哦，这些灯啊，这些冷气啊，这些住处的桌椅啊，这些书本啊，无一不是从十方而来，虽然都有你们的供养的一部分，可是我们用自己的一部分换来十方大众的信施，我们在这边享用它的成就。但是问题，这个成就假定不能够变成我们的道心道情，最重要是那个道慧。如果这些道成就不了，今生不了道，我们要几辈子的畜生来还？我们要成就人家盘中孙多少世才能够还得了这样子十方施主的信施？你一粒米都难消其功德，对不对？何况我们天天吃饭呢，天天吃饭。所以当你在五供的时候啊，那个临斋仪的时候所念的东西绝对不是空白一句话，其实不只是吃饭的时候是受信施，一切时一切处，你看人家帮你铺好的路，人家帮你弄好的公车，菩萨为你开车，所有一切事没有一切不是菩萨在为你做服务。你今天你以为得到的很自然吗？当你这些资源都匮乏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离开了方便，一切都不自在了，是吗？可是问题，你的心，你以为你自己在行戒吗？你取戒相而住吗？你的戒德到底有没有实住在你的六根门头三业行处能够一直不断的体现呢？有没有办法呢？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是大德菩萨法身大士才做得到的境界。我们今天学经学到这儿了，所以为什么说入方便般若我们学不了快？因为不做到过不下去，光是这一条都会把我们在座包括我在内都卡死在这句话里面。如果我们读完了住檀罗波罗蜜要取斯罗波罗蜜，如果这句话以下的教导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无法到下一句去，严格吧？你说啊，我只是知道就好了，得个知见就好了。问题是学佛不是得知见呢、啊？你学多少，就随分随力的做多少。所以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世尊怎么跟须菩提教他要怎么做。底下的问题就这样，佛就告诉须菩提说啊，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布施时，持是布施回向萨婆若。